神中心的思想，第五章，借着生命的供应被变化，成为神建造的宝贵材料。读经：创世纪二章八至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。基督是实际，我们必须看见，在旧造里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东西，乃是基督的表号和预表。在我基督徒生活起初的几年里，我没有这样的领悟，然而我越跟从主，一面借着经历，另一面借着圣言的启示，我就越领悟，在旧造里，这宇宙中的万有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基督的表号和预表。表号和预表不是真实的东西，一个人的照片不是真人，基督在创造里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。神有两个创造，第一个创造是旧造，第二个创造是新造。旧造是表号、预表，新造是实际。在旧造的万有里面，没有属基督的东西，但新造里的一切都有基督在其中做素质、本质和实际。例如，我们在旧造里照着基督的形象被造，所以我们有基督的形状和形象，但那时候我们没有基督的性情，我们没有任何真实属基督的东西。但我们得重生，以新的方式重造的时候，就将基督接受到我们里面。现今我们不但有基督的形状、外表和形象，我们里面也有基督的素质、本质、性情、生命和人位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盼望那日在新天新地里，整个宇宙都要充满基督。人是虚空的器皿，以盛装基督。人是虚空的器皿，以盛装基督。在旧造里的人只是一个外形，一个虚空的器皿，以盛装基督。人若接受基督，那么什么动物也会接受它；人若拒绝基督，那么动物也会拒绝它。这是因为人是旧造的元首。此外，我们基督徒作为重生的人，乃是新造的初熟果子。我们被摆在一个地位上，领头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整个旧造是一个外形，一个虚空的器皿，以盛装基督。这旧造是以人为中心，为首领。创世纪一章表明，神创造整个宇宙，在形状、形象、外表上是虚空的器皿，没有什么做内容。我们可以用手套做例证，手套是虚空的器皿，为要盛装手。手套在每一方面都有手的形状，但里面没有手做内容。创世纪一章只有虚空的手套，虚空的外形，虚空的宇宙。创世纪二章告诉我们，人是旧造的首领、中心和元首。人的被造是为要接受别的东西。人被造以后，神只告诉他如何吃，这就是说人必须接受别的东西，他所没有的东西。他所接受的东西就会成为他自己。营养学家说，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，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。人被造是要接受三一神做他属灵的食物，使神能成为他的构成。如果我们画一幅宇宙的图画，我们可以画出千万的项目做背景，有人在中心，而这人有口，可以接受生命树。人作为中心被造以后，这有口的中心被安置在可吃的生命树跟前。生命树象征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人在中心，要为着整个宇宙领头接受三一神，正如我们的口为着我们的整个身体领头接受食物一样，我们的口接受了食物以后，我们的整个身体也就接受了食物。神创造诸天和地，连同植物的生命、动物的生命和千万的东西做背景。神在中心处预备了一个园子，园子中心有生命树，而人被安置在那里做旧造的中心，有口接受他所没有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他所要接受的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他自己。因此， 人是虚空的器皿，虚空的容器，有口可以接受生命树所象征的三一神。人接受三一神以后，三一神就会被他消化，成为他的素质。在生命树对面有另一棵树，善恶知识树，做人的誓言。我们必须谨慎我们所要接受的。我们若接受生命树，就会得着神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若接受另一棵树，知识树，就会得着神的仇敌撒旦和死亡。一个口有两个可能，有可能接受神，也有可能接受撒旦。宝贝生命的流，你若接受神，你就会得着神的生命，然后你里面会有活水的流，活水的江河。在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，我们看见在生命树旁边有一条河，分为四道，流向全地四方。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，在你里面就有个东西作为活水的流，一直涌流。基督徒是活的人，他们非常活跃，非常积极，因为他们里面有另一个活的、运行的、行动的、活力充沛的生命。只有一条路，核对你这基督徒是否正确，那就是查问你是否有活的水流一直在你里面涌流。此刻在你里面有活的水流吗？借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知道有一道神生命的水流。我们得重生时，在我们里面就有个活的、行动的、运行的、活力充沛的东西，这是一道里面的水流。有一天，我所熟识的一位主的仆人告诉我，在某个地方，在某个时候，他严重的觉得他里面的水流停止了。一年后，我又遇见他，他告诉我，弟兄，甚至到今天，在我里面的水流还未得着恢复。然后他说，李弟兄，今天早晨我很早起床，大约五点钟，我向主呼喊，主啊，为什么里面的水流停止了？已经一年了，甚至到今天水流还未恢复，主啊，为什么？身为基督徒，重生的人在你里面该有神圣的生命一直在涌流。水流若停止了，那意思就是你错了。身为丈夫或妻子，你也许争谁对谁错，然而你争的时候，里面的水流就停止了。你是对的，但水流停止了。你是对的，每件事都是你赢了，但你里面却是输了。就着水流而言，你输了。属天的银行不会给你进账，你越争越与别人理论，你里面的良心越告诉你，在你里面的水流停止了。有时候你有另一种经历，你想要争的时候，在你里面有拦阻，那个拦阻就是生命水流的禁止。你若愿意随着这里面的感觉说，主，我要停下一切，你就会觉得在你里面的水流是何等的活。你也许放弃你的理论，但你有神生命活的流通、交通、来往、水流。你对了却没有水流，那有什么益处？只要你有神圣的生命，你就该有神圣的水流。你若在与神的来往交通里，你就有水流，不然你就在交通之外。生命水流的结果，创世纪二章的图画进一步给我们看见，在水流中产生了三个宝贵的项目，这三项是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有一棵树和一道河，却有三个项目。三这个数字指向神圣的三一。你若有神做生命树，你就会有神圣的水流一直在你里面涌流，然后结局将会是三项宝贵的东西。人是一块泥土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，但在他面前有生命树，同着一道活水的流，带进三个宝贵的项目。这幅图画表明，我们能借着有份于生命树，并享受生命水河里的涌流，被变化成为神建造的宝贵材料。在圣经的开头，有一个人名叫亚当，那人是属尘土的，是泥土的人，是土造的人。但在全本圣经的末了， 就是在启示录的末了，有另一个人，团体的人，集合的人，有十二支派和十二使徒的名字。就着这集合的人，团体的人而言，一切都是金、珍珠和宝石。那团体的人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城本身是金，城的入口是珍珠，墙同其根基是宝石。在第一个创造里的人是尘土的人，但在第二个创造里的人是金、珍珠和宝石的人。在圣经的头二章，那人是在旧造里的旧人，在末二章，这人是新造里的新人。人这一块泥借着接受三一神做生命，就变化改变形状，成为宝贵的材料。借着接受生命树，并借着神圣之河的涌流，我们首先得重生。重生是在我们灵里的改变、变化、改变形状。重生以后，我们必须渐渐变化，最终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改变，改变形状，成为荣耀的身体。我们有三部分：灵、魂、体。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已得重生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必须在魂里，在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被变化，然后至终主回来时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。首先我们在灵里重生，其次我们在魂里变化，最后我们要在身体里改变形状。我们是泥土所造的人，但借着接受神做生命，借着神圣的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我们就能重生，并且变化成为金、珍珠和宝石。这一切宝贵的材料都是属于三一神的东西。第一项属于父，第二项属于子，第三项属于灵。父神对我们是神圣的性情，如同金子。我们得重生以后，就得着神的生命和神的神圣性情，就是金所表征的。在圣经的预表里，金表征神圣的性情，而木表征属人的性情。例如在旧约里有造荚木包金，用来制造帐幕里面的许多项目。造荚木表征基督属人的性情，金表征神圣的性情。金是父神的神圣性情，金不是变化过的元素。然而珍珠就不同了，珍珠不是神所创造的，乃是出自产生珍珠的蚌。蚌被沙粒所伤，然后蚌的分泌渐渐将沙粒变化成为珍珠。蚌表征基督，基督生活在死水中，在这死亡的世界里，他被我们这一粒沙子所伤，就将他的生命分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，以建造神永远的彰显。借着基督的创伤和生命，我们这些小沙粒重生成为珍珠。所以这是神格第二者的工作。珍珠表征子神做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重生发生在子里，借着子并同着子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宝石的意义。宝石不是神所造的，而是从某种别的材料变化改变形状而成的。一块煤炭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和高压，就成为钻石、宝石。我们得重生以后，圣灵一直尽其所能将我们置于某种压力之下，并置于某种焚烧之中，叫我们变化。你认为自己是宝贵、善良、美好的吗？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。许多时候我看自己是一块又黑又暗的煤炭。我得了重生，我也得着神的性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我仍是一块煤炭或一块泥土。我需要压力和焚烧。我们若是预备好，圣灵总是尽其所能将我们置于某种压力和焚烧之下，叫我们变化，然后我们就成为他建造的宝贵材料。